甚至有时候我们得把一号位的某些问题通过这个方式指出来，有一些一号位我们提前会跟他沟通，就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把它破题的，他自己愿意不愿意。
晚上的时候我一个观察，因为我也是做人力的嘛，就会观察我们 CEO， 就是那种原来的那种就是很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好像瞬间就小了很多。
他说就是因为领导在的话，想要表现自己的同事就会一直在接话，接领导的话，可能是给领导捧哏吧，然后就说大家听着也觉得累，但是没有人说话的话大家又觉得 也很尬也很累。
那顿酒喝完之后大家的关系更好了，
嗯，
但是并不是每一顿酒喝完大家关系都更好。
我们之前有个领导，我觉得他很厉害，就他每次骂完人之后就要请大家吃饭。首先 CEO 会跟下面一层的小领导说这个团建中大家要注意什么，然后下面一层的小领导又传达到下面，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就是因为那个 CEO 上面的那个大领导要出席。这个团建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那个 CEO 上面那个大领导进了 KTV 之后他唱了几首歌，就如果是唱一首就说明他只是意思意思，如果唱了两首说明他兴致上来了，如果唱了三首说明他玩得非常的开心，就我们这个团建非常的成功。
欢迎大家收听十人十集，我是舒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看到差别才能互相理解，关照他人才能认识自己。那提到团建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我会感觉在这个互联网上大部分人对这个词的使用还是偏负面的。那薛老师和楠姐，就你们对团建是什么印象呢？是不是以前还经常要组织团建？
我们这个是要放在人工成本预算里的就是一般公司它的人工成本预算里面其实每年都会去算嘛，然后在培训经费里面啊，有的时候会有。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团建真的是出去玩，比如说我第一次去黄山是我们单位组织的团建，就我们的团建跟旅游似的，每年都有一次，想想多好呀，后来没了
出去玩中间会有一些环节吗？会加一些环节吗？还是真的就是出去玩啊？
就是出去玩，
就中途没有什么比赛，谁先爬到山顶那种
可能会有一些偏娱乐性的，但是没有那样。其实你知道团建最可怕的是哪一种吗？我们也组织过，就是有教官的。
对，很多呀，我参加过很多团建都有教官。
对，我觉得那种吧就挺傻的，早上起来跑步但
跑步的我倒没有经历过，但一般都会有教官。我理解是因为教官他是承担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嘛，就是公司内部的那些 HR 他就压力没那么大，就还是有一个人帮他画下事，组织一下些游戏。
我还有朋友曾经有段时间的创业项目就是专门接这样的业务，就那种每天跑步的，我自己作为人力负责人组织过，我自己作为咨询顾问，就作为行动学习的引导师旁观过。当时他们单位做这个中层管理人员的一个训练营，然后中间有一天是我要带行动学习，他们每天都要跑步，然后他们就是培训啊团建啊放在一起，然后早晨起来还有人跟我说薛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跑步，其他我老胳膊老腿也跑不动我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好傻呀其实我是一个缺乏集体主义的人，如果要是楠姐她应该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感受，就我实际上是一个挺自由散漫的人。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团建，就是也是郊游嘛，但就郊游它确实是分队的，就是它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团建吧，就是说它会设定一些规则，比如说你到某个景点要打卡，然后拍一个固定姿势的照片，并且要所有人就是配合一起看谁先把这个那些固定姿势的照片全都拍完，应该是到山顶是最后一张。然后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小组的 leader 特别想赢，所以我就跟着他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在原来组织里面我确实是比那个依然老师哈会更觉得团建挺有意思的而且就是很愿意去参与到其中，不管是作为一个策划者还是旁观者还是一个亲身参与者，我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很喜欢那种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你们是策划过什么样的团建呢？
小的比如说年会 规模公司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比如人员不是很多，我们可能策划一个小的年会，那么大的呢有拉出去。我印象挺深刻的，刚才舒阳说的在同一个地方摆照片的那个，还摆一个 pose、
啊、
拍一个照片的那个，是不是那个是那有一个阶段就挺流行这个的呀？
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照片拍出来就感觉好像大家很投入，他们那个行政或人力他们要把这个作为自己的那个工作成果，所以他们干脆把这个工作成果就让我们自己去做完了，就他们很省事、嗯、我觉得是这个目的。
真聪明
对，然后刚才那个舒阳说的，我突然想起我们之前吧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策划的一个活动，大家还比较满意，原因是加了很多的游戏的环节，我们当时拉出去类似于那种野外的体能训练的一个场景，然后它在一个山里面，中间呢就跟教官一起研究，我们设计了就是兵分两路，然后在这个两路上呢各设置关卡，到每个关卡里面，其中像那个同一个位置摆同一个 pose 拍照片那个是其中一项任务，还有什么呢，是每一个任务每一个地方打卡之后你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是需要你团队里的所有人一起然后去完成一个任务，任务完成之后就会给你有积分，然后最后拿着这些积分再回到山脚下，我们有拍卖，然后拍卖的时候是拿积分去换那个东西，所以大家参与度还是挺好的。而且确实是像刚才那个舒阳说的，就是我们做一些活动策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很多，比如说公司的这个想法呀，然后怎么能够让小伙伴玩得开心一点啊，然后怎么设计有意思的环节呀，还有一个就是哎，怎么便于后续的宣传跟宣发都会考虑到。
那所以你们觉得组织团建最难的是什么？
经费够不够是吧？就在人力资源的这个
角度是、然后就是怎么能够做一个活动的设计，既能够满足公司的需求又能够满足小伙伴的需求，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会多一些的。
所以公司的需求是什么呀？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自己部门去团建，实际上那个是要完成自己部门的一个团队建设嘛，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这种跨部门的协作，比如说在团建过程当中我要打乱部门，然后我印象还挺深的，有一次我觉得那次也算团建，就是原来我在商业体的时候，依然老师作为我们外部顾问，咱们那次是做了两天还是三天的研讨会，
对
吧，
两天
还赶上下雪，对，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场其实就是所有的管理层都在，
对，
核心管理层都在。
其实你如果说那是一次年度的业务研讨会，但实际上它也是另一种团建的变体。
对
啊，就我们说到团建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户外有拓展训练的公司，有那么一个教官，甚至就像我说嘛，我之前有朋友他们之前的业务就是专门接这类业务，但像我们接触过的不管是在人力资源的这个岗位上，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客户，我们其实发现团建还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形式，
嗯，
我觉得啊，刚才那些都行，就是舒阳在后面有一个团建泡温泉，我这个团建我不太能接受这种形式。
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在那泡，你不想泡也可以，你也可以洗个澡就出来，然后干其他的。
当时看到的特别想乐。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就说公司他希望通过团建达到哪些目的呢？
其实团建希望达到的核心的一个目的啊，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怎么才叫提升的凝聚力呢？
比如说我之前我的一个体感是什么？我们每次做完团建之后，其实我会发现在一段时间里面，跨团队的协作上会更顺畅一些。这一段时间就指的是团建刚结束，可能有一些余温。然后呢，余温可能影响的时间呢，也就是那么几周。
第一个，其实从企业的角度，他是希望大家能够合作更顺畅一些。包括在团建中，他设计的某些科目，也是通过一起，比如说去做游戏，大家能够打破之前这种部门墙啊、陌生感啊。举个例子吧，就好说了。比如说，我是市场部的。每次呢我去我们财务部找这个财务部的人签字啊报销啊或者有一些事情的时候，财务部的姐姐就那个脸就看着我就不太敢问她，然后我去问的时候她说这你们不知道吗，以前你们怎么做的，哎呀，然后就觉得好慌啊。但是可能团建的时候跟这个姐姐在一起发现，哎，这个姐姐其实虽然要求比较严，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很
好善于沟通好沟通的人，
也能沟通，或者说 就因为大家在一起有过这样的，哪怕就是一块打过牌，打过掼蛋，他也会好像熟悉了一些。有些话呢，就没有那么公事公办。
嗯，
其实从组织的角度，比如说打破部门墙啊，包括希望部门的这个凝聚力更好啊，我觉得他是团建要花这笔钱，总得有个原因或者有一个理由。
对，
比如说都是中层管理者，
嗯，
那实际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更融洽。比如说如果我和赵楠我们是一正一负，假设我们在部门里面，很有可能就是要把我俩拆开。
对
啊，就我们在人力资源的这个岗位上，我们做每一场这种团建也好，培训也好，分组，我们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嗯，
可以这么讲。
对
啊，大多我但是不能说所有的人干这活都这样。
那你们刚才说到那个针对管理层的团建，就只有管理层参加？
对，所以刚才我说的一种情况是针对管理层的，
嗯，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部门团建就只是这一个
部门
、嗯，
这个经费是给到部门的。大概还是疫情前吧，有一次有一个小伙伴拐弯抹角找到我，让我去给他们团队讲盖洛普，然后我就提前啊，说一共有多少人，十多个人，我就让他们先做了测评，把报告都给了我，我就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然后他们跟我商量说，玉然老师，我们在密云讲，玉然老师你包辆车，这个费用我们来支付。
嗯，
啊，那我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我就懵了，在一个民宿里，然后呢是民宿的吃早餐的长条桌，然后电视呢，那个民宿的电视特别小，还连不上我的电脑。然后我去了之后，我也挺懵的。他们是两天的团建，第一天的团建就是一个部门，
嗯，
啊，还是某互联网大厂。然后呢，他们第一天的团建就是这个。后来好在我有适应和战略，我灵机一动，我就直接说不用连电脑了，不用连投影了，因为我提前其实是把他们十几个人的报告都腾到了我自己用起来特别方便的那个表单里。我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我就笑了，我说你们想听听谁的解读谁的报告，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的负责人前期跟我沟通的，我俩也都没有见过面，都是线上沟通的。所以到那个场合的时候呢，是挺尬的，他们的小伙伴都穿着休闲服挤在一起，跟开茶话会似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然后就心想说，那咱就娱乐一下吧，我说你们想听谁的，然后他们就说要听谁谁谁，是他们这个 team 里的有点像是二号位，是一个产品的负责人，是一个内向一点，比较温和，但是一看就是高智商而且人很好，和谐在前的小哥哥。然后呢大家就让我去讲他，我就讲他的报告，整个那个场面就非常的嗨。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实话说我有点尴尬，因为他们是个团建场，我作为一个培训师，我跟他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很放松，但是我好像有点无处安放的尴尬。但是好在我有适应，所以呢我经常会说，在这种场面里头可能你看他们看不出来我的尴尬，我的尴尬只有我自己知道。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吃完饭，他们说薛老师稍微休息会儿，大家都好，我说好的。到下午会跟我说，我说换一个地方，换一个，不就是他的，因为是那种民宿嘛，早晨是吃早餐的地方，下午换到了一个像是个大的游乐厅，就民宿的游乐厅也没多少，就那边都是游乐器，这边都是什么。这时候有电视了，还大一点，把电脑接上，然后他开始讲。但那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就是在团建中融入了一个培训，后来效果还不错。到下午，因为他们整个的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基本上他们的team leader 是一个88还87的，然后呢他们很多小伙伴都是90的，所以都很年轻。甚至到下午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去讲说这个部门里头的其中一个小伙伴，那他这个特点他从报告上看嘛，怎么样能帮他提高他跟大家协同的效率，就会直接问一些问题，就互动还不错。但是核心的点是这个团队本身氛围很好。到那天讲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说薛老师要不要一起吃完晚饭，我说不了不了，累了，我先走了。我心想为了减少我的尴尬，饿着肚子我也要回到家里去吃饭。那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讲盖洛普，但是就是他跟我以前接触的培训场不太一样，所以我也需要适应适应。 就后来这个团队又请我讲过一次，大概一年半以后，他们收了外部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两家公司成了一个公司，他们就把核心管理团队十几个人又做了一次。那天中午的吃饭更尴尬，大家会说依然老师你怎么只记住吃饭我跟大家讲那个吃饭，因为是吃春饼，然后呢他们也是找了一个那种有点像那个大的剧本杀的那种场地，讲课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他们吃饭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特别小的像小吧台一样能唱歌的地方，一群人在吃春饼，就是你要吃桌餐吧你还舒服一点，吃桌我就赶紧吃两口，我说啊，我歇会儿，我说我下去透口气儿。
对，但是吃桌餐的话我会觉得好像会更加不舒服，因为可能大家就会相互客气啊，但其实又没有什么好聊的，反而我一个人拿着一个春饼会更加自由一点。
他如果是一份一份的春饼，
他那个对那个春饼是要自己包的，然后呢那些菜呢又在各散落在各个
地方，对
的，然后呢你要到各个地方去加这个，我想加这个我就得去到那儿加完了之后放到我
在
对加到春饼里，然后呢我要想吃那个就得换一个地儿去加，然后
特别团建，对他们的团队来说特别团建，
对对
对，
对
楠姐那次在，对我俩呢来说就赶紧吃一口咱俩就下楼了是吧，
对
啊，当然这个都是笑话哈，就是过程中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场景跟大家讲说，如果这个整个团队氛围好，
嗯，
其实团建吃春饼还是吃什么都不重要，
嗯，
但是如果氛围尬，
嗯，
团建就特别尬。
对，所以我刚才就想到，因为讲甘道普嘛，就说要讲每个人的是吧，就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就同事之间就好像要把每个人去剖析，甚至后面就燕老师刚才提到还会讲一些怎么提高你的什么协作效率，就又很比较严肃的那种话题，我就会觉得会不会让人觉得很扫兴啊。
第一要看我怎么样能够用不扫兴的方式表达，
嗯，
还让大家有收获，
嗯，
就这个其实是挺考验的，
嗯，
会不会就有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这种场合把自己袒露出来，
会啊，他们当时就这个 team 里面的，嗯，他们的 HRBP 也参与了，很明显他们的 HRBP 在这个环节中是不太愿意不那么敞开的，
嗯，
那没关系啊，那你我看到他那个我能读懂他的表情和他的心理诉求嘛？你看你就能看出来，
嗯，
那你在讲他的报告的时候就可以点蜻蜓点水就 OK 了呀，
嗯，
但是有的小伙伴他对于探究自我怎么样更好的发展做他是感兴趣的，他会跟你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互动和交流，
嗯，
那你就要去讲啊，但是很核心的点就是这就是盖洛普优势的好处，他讲的都是加分项，
嗯，
哪怕我们是讲说优势过度使用可能也会有问题，但是你依然可以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嗯，
就即便它是加分项，就假设呢，假设我成就才干很靠前，然后你跟我说我是个工作狂，我也会觉得我不想在这个场合下被别人说我是个工作狂。
那是因为你呀，但是有些小伙伴也许他说哈哈哈，对我就是个工作狂啊，就是对那个尺度，
嗯，
那个分寸感的掌握，
嗯，
其实还挺
对，
挺难的，
挺难的。而且我参加那个就是这几场活动之后，第一个体感呢，是因为有一些客户我们的是多次了，所以其实大家的相互的了解信任其实建立的还是比较好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一个反应，依然老师你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装摄像头了因为说到很多东西都很准，都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会发挥出来的，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但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案例的选择是我自己要把这个分寸感拿捏好的，这个其实还挺难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前面破冰的时候就大概能够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文化，如果大家比较紧，楠姐其实应该看过咱们有一次给某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层讲的时候，
嗯嗯，
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明显的剑拔弩张啊，就是你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暗流涌动。那我在讲的时候有些话就是叫点到为止，聪明人能听出来，但是大家又会觉得没有说伤到谁的面子。
没错
啊，
嗯，
包括有一个小伙伴，他的战略思维全面靠后，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讲，我说没关系啊，战略思维全面靠后，他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从六岁开始上学，甚至三岁半开始上幼儿园，我们就在锻炼我们的思考问题的这个能力，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好像就跟你说，你学会自行车，你不会忘的。 不管是用贝尔宾还是用盖洛普那个团建的时候，尤其是管理团队用这个工具做团建的时候，特别看这个组织文化。还有一个点是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一号位，甚至有时候我们得把一号位的某些问题通过这个方式指出来。
嗯，
有一些一号位我们提前会跟他沟通，就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把它破题的，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他愿意的话，其实当我们把一号位的有些问题放在桌面上来，他有一些反思，其实效果还挺好。
嗯
啊，但我们这个团建它跟那个拓展训练那种团建不太一样，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严肃，就我听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严肃。
吃春饼的时候不严肃。
就是比如说 HR 或者管理者，他会通过团建去观察大家吗？
当然会，他分分钟都在观察，当然也取决于他个别在前还是在后。如果他个别在前，他分分钟都在观察，如果个别在后，他就是再观察他也观察不出来。
然后为了让这期话题更贴近大家的职场，就我之前还专门去听友群里面问了一下，就大家参加过哪些形式的团建。有一些是在我的预料范围里的，比如说郊游、温泉、游乐场什么，还有一些远途的旅游，但也有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包括组团打王者，还有组装晒车，还有一起做饭。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团队去年吧春天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郊区住了个民宿，就整个团队20几个人就是一起做饭，然后很开心，因为他们团队女生比较多，但不代表女生都会做饭。然后呢，的确有人不会做饭，没关系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做。他发朋友圈，他们一起做完饭，然后吃饭两天，他还发了好多朋友圈，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
嗯，
任何一种团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匹配这个团队。
对，我们之前有一次那个团建，我们就约在一个公园，然后我们团建的形式呢是，当时去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带一个菜，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摊在那儿，大家去一起 share 那个自己带的菜。
嗯，
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思。
但是在公园除了吃中餐还有干什么呢？
就后面还会有别的，比如说打牌，是有主题的集体活动，但是这种集体活动比较松散。
团建在我看起来，一个是看组织文化或者团队的文化氛围，我觉得还有就是跟什么人在一起。我说一下我自己经历过的几段吧。一段呢是我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公司做 HR，我们会分为不同各种各样的团建的活动，它其实你都可以统称为团建。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出去去黄山，也会有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比如说我们在13陵水库那边的一个什么宾馆开3天战略会，里头还融入了团建的，也都会有。因为当时我在那一家公司，整个集团公司它会有各个业务板块，有一些业务板块的管理人员真的是很油。那个时候我也就30岁左右嘛，就是我是一个我能够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从小也是像是一个有的时候跟男孩子混在一起，其实没有那么高敏感，但其实很敏感，只不过是自己锻炼出来了一种防御机制，但是依然会觉得挺烦的，尤其在就还会有喝酒的环节。但是每次我们就是如果是我主导的带着我们集团总部的小伙伴去团建，我会觉得我会轻松很多，我也很开心，就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嘛。
嗯，
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在组织某些活动的时候，我其实会去感受到团队不同小伙伴的性格特点，我尽可能选择的是不会让某些性格特点的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项目。
嗯，
比如说我会跟那个教官说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不要，
因为很多那种拓展项目的游戏就尺度不一样。
嗯，
是的，我会在这个方面会比较在意，这个是当我是作为组织者。后来呢，我去了咨询公司，其实我在我们咨询公司，我们的公司的创始人是比我大3-4岁，另外4个合伙人，有2个跟我同龄，还有一个比我们小个3-5岁，还有一个比我们小差不多7-8岁。我是35岁去的这家咨询公司，我在这家咨询公司待过3年，我们的团建一年就一次，每年春节后是咨询公司相对没那么忙的时候。
嗯，
我们每年春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定是坐飞机去一个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开差不多5-7天的年会。
嗯，
我们把年会晋级答辩 业务研讨，包括一些专业学习都放到这个五到七天。我是春节后入职的这家公司，我入职的第一天就是拎着箱子去机场，然后去参加年会，然后从年会现场直接拎着箱子飞到另一个城市去上项目。
嗯，
这家咨询公司的小伙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不管什么活动，没有那么油的人，然后大家呢智商都很高，玩什么都很有意思。然后呢，咨询公司的这个我待的第三年，正好是我们这家咨询公司当年的，我记得是十周年的一个活动，所以那年的年会呢，其实做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环节的策划。其中呢，负责策划的一个小伙伴他又来找我，他说：“依然姐，我们有一个环节的一个角色需要你支持一下。”
嗯，
我说需要干嘛？
嗯，
他说有一个拍卖环节。
嗯，
你要像电视购物的主持人一样来负责这个拍卖的，去介绍这些产品。我说行，没问题。那两天呢，我就刷了刷电视购物，找了找体感。然后当天我记得是晚上啊，现场还蛮热的。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嗯嗯
啊。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印象挺深刻的团建吧，就是有一年是我新去之前的那个公司，当时呢我去了时间没多久，然后董事长跟 CEO 就跟我们一起开会，就会聊到说今年希望做一次团建。我说团建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他说就是一个是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突破跟挑战。其实你看他把这个调基本都定出来了。后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外部的机构，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去做的这个野外生存，但是前提呢是我们把野外生存所有的环节涉及到比如人动身体的这种各个位置的，还有包括它的运动量，我们都会做那个整个的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之后这个方案出来了，特别逗，我去找 CEO 还有我们董事长去做汇报的时候，两个领导都跟我说那个赵总你安排就行了，不用跟我们汇报。我感觉他也想要开盲盒。然后这个过程呢，我们是两天的出行，坐车去到一个他们的营地，是一个山里，但是那个营地呢是完全的是野外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其实说我们再去观察小伙伴，还有一个部分是你也会被很多人看到。这个里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们要越过一个特别高的山，而越过那个高的山呢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这边有个大石头，那你需要自己攀岩，攀到一定位置之后以这种一个越跳跃的方式，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心里有点勇气的，跳过去够到那个位置，像我这个高的比较占便宜，翻到上面去。另外一边呢就是溪溪流水，当时是秋天，然后那个水呢因为流的时间很长，所以上面很多绿苔苔藓就很滑嘛。然后我们的 CEO 是公司的一家之主哈，在我看来他选择的是爬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上面教官会牵一个安全绳，但是教官不会给你使力的，你所有的通过是要自己去通过。我们 CEO 八次才通过，然后他这八次里面真的是每一次爬上去之后被那个水冲下来之后啪就冲下来了，他体重也很重。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所有人都看着，然后呢我们到晚上真正到营地的时候，就往营地走的时候天都黑了，因为人也多，我们整个一公司都去了，人也多，一个一个过。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一个观察，因为我也是做人力的嘛，就会观察观察我们 CEO， 就是那种原来的那种就是很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好像瞬间就小了很多，然后呢双手抱着外面去捡的很多柴，因为我们晚上要自己生火，很多柴就这样抱着，就跟一个受气的小孩一样那种感觉。对，我就想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看到了每一个人他的那个表现，同时我觉得也看到了我们 CEO 是因为整个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是某个领导就会有特权，就这种团建的方式其实是让大家看到更多。我印象里当时我们 CEO 虽然是有比较大的挫败感，后来他回来之后路上还在跟那个教官说你们这个组织的真好，说明年的时候我们准备做做沙漠徒步。
这样就会显得他很可爱。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后来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其实对我们的 CEO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然后包括跟他的一些互动交流比原来感觉也更高频了一些。
对，我觉得这种越大的领导他如果就比如说他表现出他某些方面不太行，那大家反而会觉得跟他距离更近了。
对，是。
就我说一个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也是那种要拉到郊区，然后也会找那种教官，有一些轻量级的 类似军训的项目，但是非常的轻量，就基本上也不是很费力。我还记得应该有那种高空跳板之类的那种活动吧，
哦，
就很高，然后让你从上面跳下去那种，不是
跳
过
去，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候就非常快的就跳过去了。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迟疑，
嗯，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副总看到了我，他后来我下去之后他就说盛叔阳你不错。
但其实比如说如果我去设计，有时候我不愿意设计这样的，有些人是生理性恐
高，
对
对，
其实相当于就是你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别人那么难堪，
嗯，
这里头能看出来我还是有体谅的人。就是如果我是在做很多这种项目的这个策划的时候，我会在这些维度上考虑的比较周全，
嗯，
就是我可能会去让大家比如说通过一些游戏彼此更热络，能够相互打开，或者我可能会去做一些选修项，
嗯，
就是因为人和人的天生的这个差异，就我经常说你不怕是因为你不怕，
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怕。
但其实我刚才说那个点就并不是为了说明我觉得这个活动环节很好，我只想说明，就可能我之前跟那个副总，他之前可能关注到我，但是也没有什么话题可聊，所以他又找到这个机会就跟你就是好像产生了一个链接，对对对，嗯
嗯。
然后在同一场团建里面，就因为里面也会有那种团队组队 PK 互相 PK 那种游戏嘛，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游戏的人，就可能你还是能够享受的，但是呢就比较尴尬的就是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就让你每个队你得上台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体会，然后到这种场面就是可能就会显得非常的官方，
嗯，
因为其实这有什么好分享的。然后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就这个小故事，我可能在之前的播客里也讲过，就是有一个女同事她上台分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可能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自私，所以拖了我们组的后腿。然后他说了之后大家就全都笑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同事特别的妙，
嗯
嗯。
然后因为确实我参加过的其他的团建活动就也是会有这种正儿八经的一定要让你去谈一下你的心得体会，就做完任何一个小游戏要让赢了的人说一下你有什么心得体会。就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反正我是会觉得尴尬。我观察那个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不得不上台去说那个人，有的人呢他可能也跟我一样差不多只能尴尬的表演完，但有的人呢他可能就还能说出很长一段，嗯，就你们会觉得在这种场合就你们会观察大家的表现吗？
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我是主办方或者是承接方，我哪怕我是参与，我可能也会去观察到每个小伙伴的表现。大家上台说什么，我们更希望大家去说到自己针对于比如你这个体验的一些感受。但是就像是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年会不能停，然后里面就有一段是片段，就讲的是那个人带着大家做团建，这个团建以什么方式呢，带大家回还原去做一个锤子，记得那块吗？然后他非得让那个人站起来说为什么要做锤子，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因为锤子最简单嘛，对吧，好做。那个小伙伴说对，因为我们不能老做螺丝钉，我们要打破一些限制。刚才舒阳说那种分享不是不能做，他真的是要到氛围真的到那儿之后，大家很多的小伙伴是愿意自发的讲的。就比如刚才我说那个我们上次设计的那个活动里面，到晚上的时候大家也都饥肠辘辘，因为没得吃，然后围在那个篝火旁，后来还行，我们整个合作的那个主办方呢给我们了一些面条，我们还逮到了一条鱼，就好几十个人啊就分那锅鱼汤。呵呵，真的我觉得把那鱼也熬得够呛，然后因为一锅一锅熬嘛，就是就一条鱼，然后那么多人分，其实就吃不着啥鱼肉，基本就喝点汤，然后就挨一宿嘛。
你设计的吗？真狠。
然后教官还不错，教官后来给了点面条。然后那个吃完了之后，大家经过那一天，因为身体上是很消耗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伙伴他就分享，他是带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当时他团队小伙伴都去了，他就这么讲，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坚持，然后呢而且在这个里面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的，然后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说大家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其实他那个部分你能够感受到，是因为那个场景到那儿了，他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嗯、
而不是哎，你上台分享一下吧。啊，我们不能做螺丝钉，我们要做锤子。它不是那个，它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嗯
嗯。
或者是说人在经历了一些从他原有很熟悉的职场生活的场景中切换到了一个陌生的场景中，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另一种暂停，而这种暂停之后他有了新的体验，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感受，
对，
然后再去回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不太一样。
嗯，对。
然后之前叶安老师说的那种跟业务培训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团建我也参加过，就是我参加过最长的是7天6夜的。
这公司真有钱啊。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力资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预算有多少。
嗯，对，这种肯定是全公司级别的嘛。这种团建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真的可以见到足够多的人，而且你跟他们有足够长时间的相处，也确实是你熟悉这家公司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痛苦的就是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就也确实挺辛苦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能观察到的，就在这种高强度的所谓培训之后，就有的人可能晚上就消失了，可能就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但有的人他晚上还能继续就是约着大家去什么怒川喝酒继续玩。我还挺佩服这样子的人的。
我也挺佩服的，我肯定会是那个躲起来的。南姐应该能，
我可能能继续撸点串。
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刚才南姐说的那个泡温泉，但其实它不是真的只有泡温泉，就我管它叫做这个住酒店式团建，泡温泉是其中一个项目，就你可能还可以去唱 K， 你可以去玩桌游这种
啊，其实就是大家会比较放松的一种、
嗯、
对，就是我反正我觉得现在再去搞那个那种拓展训练的团建，我觉得对现在的小伙伴来说
嗯，
行不通了。
对，
我的话肯定会最期待的就是玩桌游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我记得上次就跟同事玩桌游的时候，有人发起说要不我们就来玩什么狼人杀之类的，然后其中一个同事就说，但你们要知道这个东西你一旦玩下去你可能是停不下来的。好，大家说知道知道。在这种游戏中，就这种比较激烈的高频的这种语言类游戏中，就是大家都会很投入，然后有那些平时不太熟的同事你也能够跟他就有一种交锋的感觉。嗯，然后之前在听友群里面就聊这个团建话题的时候，有的人说就只要领导在的话团建就会很累，然后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领导在的话想要表现自己的同事就会一直在接话，接领导的话，可能是给领导捧哏吧，然后就说大家听着也觉得累，然后但是没有人说话的话大家又觉得也很尬也很累，
所以领导就知趣儿，把钱交了就走就行。给大家发完红包发完钱大家去玩他就自己躲开就行。当然也还是又回到那个点、
嗯、
看组织文化和这个团队氛围啊。春节前呢，我们一个企业客户的这个 CEO 过来跟我们聊天哈、
嗯，
我们也聚了一下、
嗯、
他就讲到说他白天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还大发雷霆，因为那个事儿有点重啊、
嗯、
晚上本身他是约好跟一个业务团队的这个核心管理的小伙伴，核心团队的小伙伴一起去聚餐，其实那也是一种变相的
团建
啊。
嗯，
然后他其实去的时候他也就觉得，哎呀，今天在办公室那么大的活，这去吃饭会不会有一点尬呀，他自己也想、
嗯、
但是呢他提前做了准备，他给每一个人买了不一样的礼物。其实当他送完礼物的那个环节整个场面就变了，就大家其实都很放松也很开心、
嗯、
然后那天他喝多了，然后他自己喝多了之后他其实还稍微有一点不好意思，他也特别担心他喝多了别说什么不太得体的话、
嗯、
那顿酒喝完之后其实大家的关系更好了，
嗯，
但是并不是每一顿酒喝完大家关系都更好。
我们之前有个领导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次是有点类似年度或半年度的那种工作旺旺吧，反正那段时间可能整个团队不太好吧，他旺旺的时候每个人应该都被批评了，然后他当天晚上就请大家吃饭了。
我也观察到这个领导，就他每次骂完人之后就要请大家吃饭。
是他的手段吗？
我觉得我理解，这就是他的一种管理习惯了，已经成为。嗯，
但我们刚才讲那个客户不是，那天是、他其实他自己也觉得，哎呀，我这晚上还吃饭，是白天这活儿，但是当时事儿也没压住，但实际上还好，就大家的信任基础，这感情基础比较好。
嗯嗯嗯。其实我刚才听那个就是燕老师跟舒阳去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都喜欢跟有趣的人在一起。在职场当中呢，大家那个展现出来那个角色感哈，它相对来讲更单一一些。团建呢有点像是换场景之后，那让大家也能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个人吧。比如说我们原来也是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加班干嘛呢？开会。开会的时候，其实在会上董事长也好 CEO 也好，都会特别直接的去说业务上或者哪些部门的一些问题，其实整个会议的感觉是挺紧张的。然后开完会之后晚上就是像刚才那个舒阳说的，会出去吃饭，吃饭也会喝酒，喝完酒之后还要唱歌，大概都是一条龙。而且你能看到的是之后董事长也好 CEO 也好他们的另一面，就他也是一个很鲜活的。
是，但我会觉得他们的另一面就也并不是他们真实的一面。
那是
就还是觉得就是上完班还得再赶下一个场。
还得再演一下。
对，
而且只要领导在，那你肯定大家得听领导讲话嘛，而且一般领导都是比较想讲话的人。还有一个听友分享了他觉得很尴尬的一个环节，好像也是管理层的，说叫裸心会。就分享人生三个决定，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说他自己是比较注重边界感，再加上不善表达，就遇到这种场合就很着急。
我觉得裸心会只适合很小部分
人，
就是不太适合在用在团建里。
所以什么是裸心会？
哎呀，就有点像真心话大冒险，但是呢就是相当于不停的让你说出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有人在那儿就是
问一些很那什么的问题。
对，反正我是会觉得好多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老玩这个，也不叫玩这个，有的时候会去，甚至还有一些裸心会的教练来作为一个引导师来。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对于有一些人这东西其实是一种伤害。
而且我觉得你让我真的说真心话，那岂不是伤害性很大吗？那如果我又不能说真心话，我参加这个裸心会，这又达到什么目的吗？
你是说你对领导的伤害性很大？所以到底伤害到谁也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不是还有那种就让你分享什么你人生中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让别人更加了解你。但我会觉得就通过这种分享别人真的就更了解你了吗？因为我觉得你想每个人他想呈现出来的都是他想呈现出来的。
我记得就前段时间参加那个团队辅导的那个课程去学习的时候，老师说呢，就一般他们不是会去做很多团队辅导吗？有在高校里做的，也有给企业做的，也有给灾后重建心理建设这一部分的人去做哈。然后呢，当讲到给企业做的时候，他就说的是他们之前给一些企业去做这种团建的时候是希望让大家打开，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打开的人他的领导跟他一个团队，他能打得开吗？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个老师一般都会劝那个领导从这个团队从这个小组离开，或者不参与这个活动。
前两天有一个企业客户然后跟我开会呢，就聊说怎么去支持到他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的这个优势发展。然后他看到我有那个线上的优势共修营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杨老师呢，你这个线上的优势共修营我们可以不可以企业整个那个小伙伴团报？后来我说这个其实不太合适，这个共修营其实是针对着大家并没有工作的交往关系的小伙伴。我们的很多问题大家会很敞开了在这个课堂上去交流，但是如果是一家公司的小伙伴可能不太适合。所以如果是一家公司的，我会建议他们是线下做。
就线下中我随时能够看到每一个人，看到他的这个表现，我会去调整，就是还是那个叫分寸感。
嗯
啊，我会给他们最后写的方案就是啊，优势的这个培训要做成线下，其实是让大家了解这34个才干以及组合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如何去更好的发挥每一个才干的这个优势面，然后适度的控制那个阴影面。
嗯，
我给他做的方案中还有一部分就是后面是1v1的辅导嘛，这就是因为当大家有这种工作角色关系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方便裸心会
是。然后说到边界感这个话题，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跟有的人你觉得你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是最舒服的，但可能你觉得跟某些人其实你们的距离是很近的，就是每个人他内心有一个评估的。
嗯，
那你不可能说我对所有的人我要把我的距离拿得很近，那只会让一些情况变得非常的不舒服。
对，
嗯，所以我觉得团建其实最有意思的还是说从那种完全陌生的同事变成你们脸熟的同事，或者从脸熟的同事变成哎，你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那种同事。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参加团建觉得收获最大的。
舒阳说到这儿，我们有一年挺逗的，因为我们原来公司每年都会招应届毕业生嘛，然后我们招完了那个应届毕业生之后，我记得他们第一年应该是毕业的第一年到公司报到的时候，因为之前会有实习，但实习的时候呢，因为公司的运转和各个部门的情况，我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实习，所以呢会大家轮着来实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并不了解，无论是跟各个部门还是跟这个小伙伴之间哈。然后他们在应该是正式毕业到公司报到之后，大概是第一周或者第二周，我们就会组织一个小团建。这个团建呢其实完全我们自己做，当然我们要买一些物料，比如说像指压板啊、鼓掌的小道具啊等等，这些买一些小的物料，找一个公园去，然后大家在里面找一个隐蔽的地儿。为什么？因为你人多之后你要在那做一些活动，公园的人会管你，我们还得藏起来然后做那个活动，确实特别能达到就是舒阳说的那个效果，就是彼此间相互熟悉了解，我们分团队有竞争，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一个任务，甚至那个踩着那个指压板要走好远啊，那个过程，对，就那个过程呢，虽然玩的时候哎呀好疼啊什么这种的哈，但是你发现玩了之后大家的这种的融入感，大家的这种收获感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那你们有见过团建中就表现特别奇葩的人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年团建的时候，像这种新人来了就是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很多活动都不参加都不参与，那我可能就会关注他，甚至去跟他聊为什么就是他不愿意参与，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要把这个搞清楚，不是说质疑他哈。那我在跟他聊的时候看看，哎，捕捉到他的需求是什么，像刚才依然老师说的那个我做不了我恐高。嗯，一种是不参与，还有一种是参与了之后就特别的激动的那一类的小伙伴，
特别激动的
那种的，我觉得我也会特别关注的，就因为它太明显了嘛，不参与的也很明显，特别激动的也特别明显这种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参与，但是不怎么说话，不太合群的这种小伙伴，我也会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我讲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企业客户，他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呢，除了财务和人力是女士，其他的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男士。他们有一个总助，是一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小姐姐，因为他们做跨境的业务嘛，老板就特别希望这个总助能够，也觉得他能力也不错，脑子也够用，然后就特别希望他能融入大家。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开一些管理层的这个研讨会在郊区，其实也略等于是团建，就他会融合在一起。说为什么这个小姑娘每次就是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她整个全程都特别不自在。
嗯，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给他们公司做外部顾问，我就跟这个总助呢，这个女孩也有过两次1-on-1的这个优势辅导。后来我发现其实对她来说，他们正好那次团建是夏天，我要跟你们说，你们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能够理解，他对于夏天在户外做很多事情被蚊虫叮咬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难受的。
我也是，但不是蚊虫，不是蚊虫的原因，因为我脸上特别容易出汗。
对，我夏天就是外出也就可能我自己能够忍受那个身体上的难受，但是就是我的脸色会变得非常的难看，别人看到我就觉得你怎么了。
对，然后那个女生，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她其实是我们说的那个叫边界感，她特别希望工作是工作，就是你需要让我做什么的，就工作职责内的事 OK 都没有问题，但是你非要让我比如说一起喝酒啊，跟大家融入在一起，一起去唱歌，对她来说很难受。她老板其实年龄也不大，她老板今年也就才38、39，我们辅导他们是大概是5年前了，那时候他你看也就30刚出头，他并不是那种很油的男性，他只不过是一个上大学期间其实就是班干部，就包括他的那个创业的时候是他2个大学同学跟他一块创的业，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他喜欢的是叫呼朋唤友来创业，所以他特别希望他的总部也能够融入。但是我跟这个女生做了2次优势辅导之后，我就会觉得说你要尊重她。然后呢，我也跟这个女生讲，我说但是如果她是一个会议，你在这个角色上会议你得参加。这个女生说的对，她说会议我参加没有问题，但是晚上他们一起去户外吃烧烤，或者喝啤酒或者唱歌，她说我真的身体不舒适。她说我不是别的，我并不是别的。
对对对，我明白。
然后当时我就跟她的 CEO 说，我说首先就这都是双向选择，如果你作为 CEO 你就是要求你的助理真的是跟你们裹在一起，那他可能就是不适合。因为是风格问题嘛，你也不可能强硬。
对。
但你们想知道后来的结果吗？就是2年后这个女生还在这家公司吗？离开了。不是工作本身，其实就是总经理的风格和总经理助理的风格，
他就是要那样的人，
有点文化的原因，
是吧？
有点文化的原因。
其实讲到这让我想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做团队，也打着引号的团建啊，就自己花钱拉着一些那个同学愿意一块玩的，我印象里特别深刻，那会儿那个还有北京游乐园，现在可能没了，然后我们当时一块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别想坐那过山车，而且呢那个时候也年轻嘛，就是你不想坐因为你共鸣起来的，我就会拉拉扯扯的把你拽上去一起坐。
对，但人家可能真的是
他真的是坐不了。
对，
我怎么我是那次是第一次发现真的有人他不是说胆小，他是真的是身体就接受不了那个。我们当时还是就推推搡搡的把那个小男生一块就弄上了那过山车，下来了之后真的你看他的脸，你真跟黄瓜一样是绿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其实确实是每个人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所以后来我们涉及像团建的时候，像这种比较比如户外的，还有像一些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一个单独的逃生通道。我印象里我们有一次活动董事长就用了这个逃生通道，然后一块儿比如说我们做某个动作他觉得不太行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会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就这个我不行。
就可能相对那种野外式的团建，我的确更享受酒店式的团建。那个原因也是刚才说到的，如果我在那种野外式的团建里面，可能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我也是特别不高兴的。就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就我脸上特别容易出汗，一出汗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
这个也挺奇特的。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特别不喜欢拍照，我平时就不太喜欢拍照，我觉得在那种场合下我拍照就更加的难看，所以一到拍照的时候我也就是能回避就回避，除非是那种必须就要求一定要所有人拍大合照我才勉强的，我也是能跑就跑能躲就躲。所以可能在如果有一个 HR 观察，我也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不高兴。
重点观察对象就是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你可以适合，就我们有一次活动挺逗的，也是一次野外拓展。野外拓展我们一起跟着教官一起进入那种小范围的森林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教官带着我们去一个水坑，然后拿那个手和那个泥，然后把脸都涂上，涂上就看不出来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了。
对，
然后我记得他当时那个教官的说法呢，是说，哎，我们进入森林之后呢，一定要有保护意识，然后呢，你用泥巴，然后呢，去把你的味道给往下，哎，盖一盖，这样动物就不太好发现你。实际上我发现是盖一盖之后 ，HR 不好发现你。
我记得原来还有那种团建，就是公司的人集体看电影。
有，我们
也
有
看
过，
对，
也看过，
是吧？
嗯，
团建看电影的时候，他不可能在那儿聊天啊。
对啊，我理解，就是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就这个最不费事，最简单。嗯，
也不用说话，是吧？
对，
下回团建你图书馆。
我还参加过，就有小领导、大领导、大领导的大领导都参加的那种团建。首先 CEO 会跟下面一层的小领导说这个团建中大家要注意什么，然后下面一层的小领导又传达到下面这个团建中大家要注意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就是因为那个 CEO 上面的那个大领导要出席。然后这个团建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那个 CEO 上面那个大领导进了 KTV 之后他唱了几首歌。
好烦呀。
就如果是唱一首就说明他只是意思意思，
嗯，
如果唱了两首说明他兴致上来了，如果唱了三首说明他玩得非常的开心，就我们这个团建非常的成功。
我觉得还有一些团建形式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原来我们不是业务是在海外也会有吗，就你要想做这种落地的就全公司一块儿去做团建线下其实比较难的，然后我们是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比如说拍视频，
嗯，
然后呢那个 KTV 唱歌，然后我们会做什么就是那个云端的那种 KTV 的那种大比拼，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有小伙伴愿意花钱带着自己的团队去 KTV 里面一唱唱好几个小时为了把这歌录出来，然后也有的那个很有创意，比如说他们那个用海外那种特定的环境然后作为背景，然后去带着他们当地的一些属地员工然后一起去拍摄，
就说明大家就是把这个就当一个认真的在玩这个游戏，玩这个比赛。
对，
嗯，
哎，总比哄着领导唱歌
不是哄领导唱歌也挺有意思的，我发现。
另一种看戏心态是吗？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